弟兄姐妹你们好。很高兴看到今天晚上看到弟兄姐妹来到这边来。我很高兴我们有那个潘秋兄牧师。我记得他两年前来我们这边跟我们讲诗篇，如果没有记错了一个。跟我们来讲诗篇的。我们今天很高兴他又再一次来跟我们分享那个腓立比书。所以啊，我今天就我们上当中有些人就是跟潘秋兄牧师很熟，但是有些人很可能是第一趟听到他的名字，所以我现在呢就来介绍一下。那个潘牧师就是生了台湾，在台湾就是受教育，然后1985年传道，直到如今9年在台湾牧羊教会。差不多有10年多的时候，后来就神的带领以后，他就转往文字侍奉，跟那个神学教育，1996年，他们一家人就是搬过来美国，在那个美国沃泉出版社做总编辑，还有很多的华人教会里面的华人教会的神学院就任教就教老师，2000年他就在那个创立了那个美国麦种传道会，接着文字与口传的复习普世的华人教会，他自己称自己是为一个搬书的人，将书搬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化为生命中的部分，同时间又把书搬出来就供给教会。所以他这个还有把很多的英文的书籍就搬到华语世界。他翻译了很多的书，超过200本。还有其他的著作，那个是那个听我讲广东话。解析的新约经文律篇。假一些新的主机对于新药心经，这个都是网友叫一本书就是心经。我们今天很高兴那个潘牧师在我们中间，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他，谢谢。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我想几乎每2年我都有机会与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相聚，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我想诗篇应该不是2年前了，诗篇应该更早了啊。2年前似乎是提摩太后书的样子啊，我想印象中似乎是啊。那么在这三天的里面，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查考一卷书，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腓立比书。这一卷书是我们大家都我想相当熟悉的一卷书卷，我们会对这一卷书里面的许多的内容我们都很喜欢。事实上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我想读起来最温馨，最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很贴近我们的心，很贴近我们的生活的，可能腓立比书应该是摆在最前面了。不过呢，到底腓立比书这一整卷书在讲什么，这却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一件事情。我们会很熟悉这一卷书里面的一些的经文，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等等的这些的经文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到底这整卷书，如果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的话，这一整卷书要向我们传达什么样子的信息啊？这是我想盼望，特别是在今天晚上这一堂，我想把怎么样子的来理解腓立比书，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点的介绍。腓立比书我们知道它是属于一封的书信，是保罗 这位使徒写给第一世纪位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叫做马其顿省里面一座城市腓立比里头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一封信。它是一封信。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留意一下，就每一卷书都有它独特的题材，你读每一种不同题材的书卷的时候都有它不同的需要注意的点。而书信当然它有不同的一些需要留意的地方，但其中有一个最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书信它是一个因时因地因人因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不一样的缘故而有不同的内容。所以呢是一个第一世纪的一个传道人写给第一世纪的一群的基督徒们，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可能不一样，可是你会发现这一些的信息却仍然能够在经过2000年之后仍然向我们说话。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懂得当初的这些的读者们他们面对的处境，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需要，而保罗怎么样子的帮助他们等等的，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一些，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一些书信的里面得着帮助。不过，如果我们可以稍微知道这一些书信的一些的背景的话，可能会帮助我们更能够去欣赏或者鉴赏或者品味这些书信，它的内容会跟我们呢更加的贴近。有一个学者，我想我们麦总传道会我们出版了2本腓立比书的注释啊，我想都是非常好的注释书。有一本是比较早年我们出版10多年的了，是由 Golden Fee 这位圣经学者所撰写的啊，我很喜欢的一个圣经学者。我们这个月或下个月我们要出版他一本1200页的一本保罗神学，专门讲圣灵论的一本书籍啊。那么 Golden Fee 他写的这一本腓立比书，其实他这是他2本腓立比书里面的一本啊，这本比较薄，大概只有300多页而已啊。那他还有一本很厚的了，那我们就没有把它翻成中文。另外，我们在2年前出版了Ward Hansen 所写的这一本腓立比书啊，这个就比较厚一点了，大概500多页左右。两个都是很好的作品。Golden Fee 在他这一本腓立比书注释的里面，他就给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他给我们打一个比方，他说呢，我们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很像在听人讲电话一样。我们听到有人接了一通电话，那么我们听到他在讲话，我们听到他有些时候他安静下来，可能在聆听对方所说的内容。但是呢，除非他把麦克风打开啊，不然的话我们只听到他们双方的对话当中的一部分而已。对方讲什么我们听不见，我们虽然可以从上下文的里面做一些的猜测啊，我们可以推断哦，大概对方跟他这一边的对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的情景，可是有许多的时候呢，我们的猜测却未必是准确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可能写 email， 那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因为我们两个人共用一个 email 的信箱啊，所以呢再加上我们两个人都很懒啊，所以我们回信的时候呢常常不署名的。收信人呢他就得去猜这个到底是潘牧师写的呢还是潘师母写的。当然会有一些的线索可以猜出来啊，因为如果跟我稍微熟一点的话，你就会知道你跟我有过这种书信的来往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在信件的里面我一定不会出现你这个字。在我的信件的里面我称对方的时候一定是用您啊，我一定用您来称呼这一个收信人。我们潘师母他一定用你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判断的地方。不过呢他跟着我久了之后，他也慢慢改变习惯了，他很多的时候他也开始改变用您 这个词，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到底写信的人是谁了。所以这是我们呢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或者新约圣经中的其他的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面对的一个困难。因为我们只看到保罗这边所讲的，而我们不知道腓立比那一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比如说我们读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讲到了那一个大罪人，那个沉沦之子，怎么样子的要影响神的教会，怎么样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等等。然后保罗讲了一句话，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谁。保罗说，你们这些帖撒罗尼迦人，你们知道那拦阻他的是谁。我还真希望帖撒罗尼迦人不知道啊，因为这一节经文呢，你去看所有的解经书，所有的学者莫衷一是，而我个人认为恐怕没有一个人猜对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因为保罗以为帖撒罗尼迦人知道，因为可能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已经跟他们讲过这个话题了，所以他在他的书信的里面呢就没有重复了。可对于我们这一些在保罗在现场讲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不在场的人来说，我们就吃大亏了。我们就拦阻的在猜什么是那拦阻他的，所以呢学者们从各种不同的线索的里面去做了揣测，但我个人真是怕恐怕没有一个是真正准确的。所以我们读任何一个书信的时候，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恐怕是最大的困难。不过呢还是有一些的线索，尤其像腓立比书这一封书信呢，相当浓厚的个人的味道，或者说甚至于你可以说相当浓厚的人情味的一封书信。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封信的里面呢可以收集一些的资料，让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处境究竟如何，腓立比人到底他们生活的环境怎么样，他们遇见什么样困难，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敌人，他们有希望从保罗这里得着什么样子的帮助的，或者说保罗这边保罗当时的情况如何，他与腓立比人之间的来往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情景。这个我们都可以从这一封书信的内容的里面呢略微能够看到的。不仅如此，而且呢我们很感谢神的是，腓立比教会的诞生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有相当详尽的记载，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6章。使徒行传16章告诉我们，这是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的里面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并且我们也知道腓立比的教会它的建立是相当特别的。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当保罗第二次从安提阿出发要往各地去宣扬福音的时候，虽然起头有一些的不愉快，因为跟巴拿巴之间发生了一些的不一致的意见，以至于呢本来是一队的宣教队伍的变成为两队的，巴拿巴带着马可前往了居比路，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而保罗呢则是挑选了另外一个人叫做希拉的，就沿着陆路巴拿巴走海路，保罗跟希拉就走陆路他们就往西边出发，西北边的地方出发，经过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那一些的城市，但是呢却遇见了一些的问题。当然在这些城市的里面，他有一个很要紧的是在路斯德这里的时候呢遇见一个年轻人叫提摩太的。而提摩太呢就加入了保罗的宣教队伍，所以保罗的这个团队在路斯德开始呢就变成有三个人组成的，保罗自己还有希拉还有提摩太。可是呢他们在这个地区，当他想要往这个北边去的时候呢圣经的里面却说到说耶稣的灵拦阻他，圣灵呢阻止了他等等的。所以保罗这一行人呢他们只好往西边走，往西边走来到一个地方叫特罗亚，
他们在那里停留下来了。在特罗亚保罗等候的期间，夜间有了一个异象向保罗显现啊，有一个他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马其顿人啊，在异象中对他说请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醒来了，把他所见到的异象告诉他的同工们。这个时候同工们除了原来的希拉和提摩太之外，可能还加进了一个人，那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因为呢，这个时候这个叙述的这个代名词从他们改变成为我们了，所以作者把自己放进这个处境的里面，很可能就是由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所撰写的这一卷书。所以呢，可能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团队有了四个人的，保罗、希拉、提摩太和路加。当他们一同的交通了之后，他们一致的认为这个异象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他们就判断是神呼召他们要前往马其顿去。他们就离开了特罗亚，渡海来到欧洲大陆，原来都还在亚洲的，但是他们第一次的把整个福音传到了欧洲。到了欧洲之后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所以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从异象的里面来产生的教会。第二，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在苦难中来建立的教会。我们知道保罗在腓立比这一个城市的里面，他传扬福音，虽然腓立比城的里面呢犹太人不多，我们从一个地方可以判断的出来，因为呢在那一个地方保罗按照他的习惯，通常呢他会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的里面来敬拜神，并且呢在会堂的里面来向犹太人来讲道。可是他来到腓立比的时候呢，他找不到有会堂，找不到有会堂。根据犹太人当时代的这一种的背景，一个地方如果有十个成年男子的话，那个地方就应该要有建立起犹太会堂来。可见这个地方呢连十个成年的犹太男子都没有，所以呢保罗只有找到了一个他们犹太人的一些女子们他们祷告的地方，在城的外面一个河边，他找到有一群妇女在那边聚集，在那边祷告。所以保罗呢就向着这一群的妇女们来讲道，然后呢建立起了腓立比的教会。但是呢腓立比教会给保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或者说在这一座城市里面呢给保罗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的是他在这里的遭遇。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之后前往帖撒罗尼迦这座城市，后来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这样子的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回忆起他在腓立比的时候，不只是他，还包括了希拉，在腓立比的时候呢怎样的被害，怎样的受辱。被害讲到他的肉身上面所遭受的这一些的逼迫苦楚，因为他被人用棍打，打得遍体鳞伤，被人下在监牢的里面。并且他用受辱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心理的状况，他不仅仅有着肉身上面的被人的击打，他还有着心理因素里面的羞辱，因为他遭受了一个罗马公民不应该遭受的侮辱啊！一个他后来他抗议的，但是这个抗议是等到第二天才抗议的。而你要留意到，当他被人捉拿，被人送到官府去的时候，保罗没有抗辩，保罗没有拿起他的罗马公民的身份，一直等到第二天。当那一些的官长想要息事宁人，派人到监牢里面说你们可以走了，保罗这个时候却突然把罗马公民的身份给拿出来了。他说人是罗马人，并没有犯什么罪，而且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 你们就打了他，捉拿了他，还把他关在监牢里面，这个是不合法的。所以把官长们都给吓到了，官长们赶快好言相劝，终于劝他们出了监狱，并且呢劝他们离开了腓立比城。这是他对于他当时在腓立比这个城市里面，当他来到了铁沙罗尼家的时候，他仍然耿耿于怀的，他肉身的伤痛，他心灵里面所遇见所遭受的这一种不公的待遇，这一种对于一个罗马公民不应该有的，如果你这样子的对待他的时候，那是羞辱他，而且呢有损于他一个罗马公民的这一种的形象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呢，就他是一个在苦难中来建立的教会，但是我们却看见腓立比的教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教会。不仅仅在腓立比书的里面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着喜乐的教会，因为他们离开了监牢之后，他们就见了弟兄们，见了弟兄姊妹们，就安慰他们，劝勉他们，就离开了。后来我们看见腓立比书更是一封充满了喜乐的一封书信。在腓立比书这短短的四章经文的里面，你发现竟然喜乐或者欢喜这个词出现了有17次或18次之多，平均每一章超过了4次。而如果我们更知道了腓立比书它的写作的背景的话，你更会发现这一种的喜乐是完全与当时的处境呢是不相符的。因为当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自己被关在罗马的监牢的里面，腓立比的教会也面对着苦难。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27节到第一章的结尾，我想这一段经文很能够把整个腓立比书的重点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7节到30节是这样子说的，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讲到了腓立比教会他们正在面对着一些的征战，他们落在一些的逼迫的当中，而他们的征战和保罗自己的征战是类似的。从他们从前听见的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以及现在他们听说了保罗此刻的遭遇，发现双方有着一些共同的点，就是他们都面对着来自罗马帝国的逼迫，因此呢，他们都在面对着征战。或者我们还可以再看第二章的17节、18节。第二章的17节、18节，保罗这样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里保罗讲述到一件事情，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心以及保罗自己的信心。但是呢，是什么样的处境他要提到了腓立比教会的信心和他个人的信心呢？他举了一个有一点旧约圣经的背景的，他把腓立比教会他们当时的信心比方成为是好像献祭的祭物一样，而保罗自己的信心呢，他把它比方成为好像是奠祭一样。 而且当他提到了一个是祭物，一个是奠祭的时候呢，两者其实是有着一些的背景的。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你就知道了，旧约圣经里面所谓的奠祭，从来都不能够单独的献上的。奠祭这个祭的特点就在于，它必须要跟别的祭物一同的献上，所以呢，它不能够没有其他的祭物。换句话说，保罗用这个来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你们可能面对的逼迫，你们可能面对的征战，甚至于你们可能像我一样，我被关在监牢的里面，甚至于我有着性命的危险，因为我不知道前面的判决究竟会是如何。虽然他在第一章里面说到他相信自己可以得着释放，可是我们也可以知道，保罗自己呢，对于这种得着释放，他也只是凭着自己的一种的感觉，或者说一种的感动而已。但究竟是真的能得着释放吗？或者是像他多年之后，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里面，他同样使用了奠祭这个词。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同样的对提摩太讲到了，好像用奠祭一样，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而在提摩太后书的里面，非常明显的，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之后，他不久他马上就为主殉道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处境。腓立比教会有腓立比教会正在面对的苦难、逼迫、征战，甚至于性命有危险，而保罗也同样在监牢的里面，面对了逼迫，面对了性命的危险。但是保罗把这种在这一种逼迫艰难里面的刚强的信心，他把比方成腓立比人，如果你们能够靠主刚强的话，你们在这种处境当中，你们的信心就好像献给神的祭物一样，是能够讨神的喜悦的。而我呢，我在这种处境的里面，我如果能够靠着主刚强信心能够坚定站立的话，那么不管我面对什么样的艰难，我的信心就好像交奠的那个奠祭一样。而用这个比方的时候，你就留意到保罗的意思是，我不能没有你们，你们的信心跟我是密不可分的，我光自己刚强不够，我需要你们也能够有刚强的信心。保罗说，我若被交奠在其上，我也是喜乐。保罗说，如果我就这样子的殉道了，我仍然喜乐，我仍然喜乐。但是呢，你们，我的喜乐呢，是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而且你们呢也要照样的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的意思是，不仅仅我要以我自己的苦难，要以我自己的可能的殉道而喜乐，你们也要因着我的苦难，因着我的可能的殉道，你们也不要忧伤，你们要喜乐，与我一同喜乐。同时你们也要因着你们自己的苦难，因着你们所遭遇的逼迫征战而喜乐，而且呢，我也为了你们此刻所面对的这一些的征战，我与你们一同喜乐。所以你会发现这封信，这一个充满了喜乐的一封书信，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喜乐呢，却是在苦难的处境的当中，而保罗却在这一种苦难的处境的当中洋溢着喜乐，这是极其特别的一封书信的。再者，这封信或者说腓立比的教会以及这封信，你可以看见正是福音大能的明证，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从使徒行传十六章来看的话，这个教会最早的三个信徒，或者说最早的可能是三个信主的家庭，照着腓立比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所记载的，可能来自当时罗马帝国里面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在腓立比这座城市的里面，第一个信主的是一个女性，名字叫做吕底亚。吕底亚她是有几方面的身份，第一她是一个外邦人，她是一个非犹太人，但是她却已经加入了犹太教了，所以呢她已经算是半个犹太人，甚至于她已经整个的生活文化风俗乃至于宗教都是跟犹太人是没有两样的了。但吕底亚她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她可能可以代表着上层社会的人，因为使徒行传十六章告诉我们，吕底亚她是做生意的人，她专门从事一种的生意，是从事布匹的买卖，而且呢她所这种销售的布匹呢是比较特别，是她专门贩卖紫色的布匹。而紫色在古代的社会的里面是那一种颜色是不容易取得的颜色，这种颜色很可能是从海里面的一种的贝类把它的肉给挑出来，然后研磨了之后呢它所流出来的汁然后来染色产生了一些紫色的这种布匹的。所以呢这种紫色的布匹呢，你要染一块布的时候呢就需要很多这一类的贝壳把里面的贝挑出来研磨了，然后才能够来染这一些的布匹的。所以紫色的布匹在古代的社会的里面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呢通常只有皇家或者贵族或者是社会的里面那一些比较富有的人才能够购买得起这一种的布匹，甚至于呢你如果没有某一种的地位的时候，你还不能够穿上这一种紫色的这一些的布匹所以呢这一种紫色的布匹呢在那个时代的里面是一种非常昂贵，而且呢就特别呢象征着这种社会里面的这种地位的。所以呢吕底亚他是专门销售这种紫色布匹的这样的一个人，很自然的他的来往这种客户他的交往的对象等等的可能都是当时的这些上阶层的人物而吕底亚能够与这些的上阶层的人物的来往，必然就表明了他自己的在社会上也有着某一种的社会地位。所以吕底亚可以代表着上层的社会，而第二个在腓立比城里面信主的也是一个女性，但这个女性呢可能刚好跟吕底亚相对的，这个女性可能是一个下阶层的社会里面的一个女性。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某一个人的女奴，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叫使女的，其实就是一个女性的奴隶她是一个女性的奴隶。但是呢这个女性的奴隶比较特别，因为她身上呢被鬼附的缘故，所以呢这个鬼呢给了她有一种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让她可以去有一点类似占卜的这种能力她可以去未卜先知，能够去预告未来，所以他的主人，而且他还不是一个人的奴隶而已，他是一群人的奴隶他的主人们就从他的这一种独特的这一种的能力呢得到很多很多的利益，因为他有这种可以占卜的这种能力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成为别人的这种赚取的这种一个工具。但是呢当他听见了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在这个腓立比城里面出入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就跟着保罗的身边在那边呐喊着说，这一些人是向你们传扬神的道的人。到后来保罗不耐烦的，保罗终于奉主耶稣的名把鬼从这个女孩子的身上给赶了出去了。这个女孩子呢才得着释放，得着了自由。但这个人无疑的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是代表着罗马帝国的最底层，因为他是一个奴隶的关系所以他是一个最底层的这一种的百姓。但由于保罗把这个使女身上的鬼给赶出去了，这个女孩子 就失去了它原来的价值了啊，对于它的主人们的价值，它的主人们原来呢从它的这一种能力得着很多很多的收益的，但当他们看见鬼被赶出去了，这个女孩子恢复成为一个正常人的光景的，他的主人们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这些的人就把保罗和希拉给捉了起来。留意了啊，有四个同工，保罗、希拉、提摩太还有路加，可是呢只有两个人被捉拿，被关进监牢的里面，可能有部分的原因乃是跟种族有关联，因为保罗和希拉是犹太人，路加很明显是个外邦人，因为他的名字的缘故，而提摩太呢，使徒行传十六章告诉我们他的母亲是个犹太人，可是他的父亲却是个希腊人，所以保罗和希拉就被这一些的主人们给捉拿，然后呢把他送进官府的里面，并且当这些人捉拿保罗和希拉，把他们送到官府去的时候，那些人口中叫嚷着一段话，这个是很要紧的一段话啊。他们在那边叫嚷着说，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二十节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然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所不可行的规矩。你留意，他们控告保罗和希拉的名义是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不仅仅是犹太人，而且还不是安分守己的犹太人，他们这些人来到了我们这些罗马人居多的城市的里面，他们竟然传一些东西是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一些的规矩，扰乱了我们的社会秩序。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和希拉被捉拿起来，被关在监牢的里面，跟他们的种族是有关联的，跟他们的宗教是有关联的，跟他们当时犹太人在各地的这一种的风俗习惯是有关联的。所以保罗和希拉就被关在监牢的里面，但是呢那一天晚上保罗和希拉虽然被毒打了一顿，但是他们关在监牢里面却充满了喜乐，所以在夜间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正是应验了旧约里面所说的，我们的神是一个使人夜间歌唱的神。保罗和希拉关在监牢里面那一天晚上，他们竟然在监牢里面唱诗来赞美神，因着他们唱诗赞美神的缘故，监牢的地基都震动了，而且呢所有的监牢的门都打开来了啊，监牢的门都脱落都打开来了，结果呢大概是因为地震的缘故，把那个管整个监牢的禁足呢给吵醒了，所以呢那个禁足呢就来查看的时候，他发现了所有的门都开了，他还来不及去查看，他以为囚犯都已经跑光了，因为门开了还有不跑的道理，但门锁得紧紧都还要越狱，更何况门都已经开了，那么这些囚犯理所当然应该都跑光了吧。如果照着罗马帝国的法律来说，一个负责看管囚犯的这一些人，不管你是谁，你可能是像这里的禁足一样，你可能是罗马军队里面的士兵，如果你所负责看管的囚犯逃跑了，那么你必须要偿命的。使徒行传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当彼得被天使救了，从监牢里面救出来的时候，希律就把愤怒发泄在那些看守他的兵丁的身上，把他们给斩了。使徒行传后面，当保罗遇见了船难的时候，当那些的船上那些的士兵们，本来他们准备，他们因为要下到海里面要游泳上岸，这些士兵们想，这么多的囚犯万一跑掉了哪一个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偿命的，所以那一些的士兵们本来打算把所有的囚犯都给杀了，因为如果跑掉他们得偿命的啊。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时候的法律的情景，所以这个禁足就非常紧张，他以为所有囚犯都跑光了，他就拿起刀来准备要自杀， 结果保罗告诉他说不要伤害自己啊，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没有人跑掉的。那一天晚上禁主就把保罗和希拉从监牢里面带了出来，把他们的伤口给洗干净了。你就知道他们浑身是伤啊，但是呢这一些的伤痕拦阻不了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面欢喜快乐的来唱诗来赞美神。禁主就把保罗希拉呢领回家，不止给他们洗了伤口让他们吃饭，而且呢他们保罗和希拉就把福音传给禁主和他一家。那一天晚上呢这一家人就信主了，就受洗了。而禁主一家是罗马公民，可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种的中产阶级。所以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给我们记载了三个人或者说三个家庭的信主，很能够证明的福音的大能，福音在这一个社会里面的上层、中层、下层的男性的、女性的这些的不同的人的当中，都能够让我们看见的福音的大能显明在他们的身上。这是腓立比教会的一种很明显的。我想就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我们也很需要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大能。特别因为华人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华人教会里面的组成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比较多啊，尤其是北美的华人教会，这种由中产阶级来组成的更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的有一些的下阶层的人，我们也盼望福音的能力也能够显明在他们身上。当然还有一些上阶层的人啊，我们也感谢神有一些这样子的人也能够蒙恩也能够信主了。所以这不只是一个福音大能的明证的教会，还有另外一个点，姐妹们的功用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都能够得到发挥的一个教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啊！你会发现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姐妹们相当的突出，不仅仅在刚开头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最早的聚会的所在可能就在吕底亚的家庭的里面，而随着人数越来越增多的缘故，这个家庭当然必须要能够容纳很多的人，所以呢也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的里面，他的居家环境才能够让成为弟兄姊妹们呢聚会的所在啊。所以吕底亚很自然的可能成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带头的一个人。而当我们来读到腓立比书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这个教会里面的姐妹们有相当突出的表现。虽然呢可能是这一封信写作的原因之一啊，因为这一个教会里面的两个姐妹之间有了不和，所以保罗必须要在第四章的时候呢劝这两个姐妹要彼此的同心，甚至于我们可以看见刚刚我们在第一章的27节到30节我们所读到的，保罗就劝勉他们要为着所信的福音呢齐心努力，同有一个心志。特别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劝他们啊，我们的合一是非常的重要的，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们有一样的爱心等等的，然后他也里面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些都是在劝勉他们的合一，而造成了这种的合与合一有关的信息的背景，可能是因为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两个姐妹在第四章第二节这样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有阿爹和寻都基是两个女性的名字，我们往下读也可以知道，第三节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呢格利勉并其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从这里你可以看见有阿爹和寻都基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一定有着某一种的影响力， 他们能够在他们的教会的里面发挥神给他们的恩赐，发挥他们的功用，并且呢，他们也与保罗一同在福音上面呢，一同齐心的努力，来传扬福音。所以这一个教会是一个姐妹们的功用能够得到发挥的教会，并且这是一个对教会的合一有深刻体认的教会。这里的教会合一不只是当地的教会合一而已，这里的教会合一是指着放眼普世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为他们的主的这些的信徒们，虽然分散在各地，但他们却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教会，成为基督的一个身体。你这个你从腓立比教会以及其他的马其顿地区的这些的教会们的表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哥林多后书有不少相当复杂的内容，但是呢，如果你要说哥林多后书的内容你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个人是这样总结哥林多后书这一卷书的。哥林多后书的内容就是我要来了，把钱准备好，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到第七章，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解释为什么我还没来，我为什么迟迟不来，为什么我好像一直不断改变我到你们那里去的计划的缘故。然后最后他说时机成熟了，我可以来了，所以我要来了。而第八章和第九章保罗就劝他们，你们已经答应好的钱要准备好了。保罗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里面一直有负担的一件事情，就是为着在耶路撒冷教会中的贫穷人他要募款，所以呢，他在各地的教会都劝他们要乐捐，要为着耶路撒冷教会的贫穷人来奉献。而他在罗马书15章讲到了这件事情啊，罗马书十五章是他结束了这个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可能是在哥林多这个城市的里面，他写信给在罗马的教会，啊，有他的目的，但他说我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完成，等我完成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要到罗马去看你们。可是我还有一件事还没有完成的，那一件事就是我必须先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呢，雅该亚和马其顿的众教会呢，为着在耶路撒冷那一些贫穷人，他们奉献了一笔的金钱，我必须把这一笔钱带到耶路撒冷去。他在哥林多前书16章也讲了这一个点，他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要准备好，等我来的时候呢，你们要把这些奉献的钱呢，都准备好，然后由我呢，我要把它带到耶路撒冷去。到了哥林多后书他终于要到哥林多当地去了，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要把钱准备好了。所以他用整整2章的篇幅来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你们的奉献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们也会在这一个主日的信息里面，我们要讲这个腓立比书的4章第10节到19节，你会发现整本圣经的里面对于金钱奉献讲的最详细的就是这两段经文，一段就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和第九章，另外一段就是腓立比书的4章第10节到19节。你会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和第九章的里面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你们的奉献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然后呢，他特别以马其顿众教会作为榜样，作为例子来劝勉在哥林多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们。然后呢，他要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来告诉你们，而不要忘了腓立比教会是马其顿众教会当中的一个。他们怎么样子的经历了神的恩典呢？保罗说他们在极穷之间，他们遭遇了大的患难，留意了，这是包括腓立比教会在里面啊，他们极其贫穷，他们遭遇极大的患难， 但是呢，他们不仅仅是按着他们的力量奉献，而且他们是过了自己的力量奉献，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求保罗说：“求你让我们参与吧。”那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啊！你会发现，我自己侍奉神，全职的侍奉，也大概30多年了啊。在30多年的里面，我看的教会不少了，但我从来只有看过传道人求信徒奉献的教会，没有求传道人求信徒不奉献的教会。可你看见马其顿的众教会呢，正好倒过来，保罗说：“你们太穷了，你们先顾你们自己吧。”啊，你们不要为罗马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奉献，你们把它留着自己，你们的生活的需要啊，你们本地教会的需要等，你们先顾好你们自己吧。而这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不不不不，我们虽然穷，但我们愿意参与，我们也愿意顾念到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那一些穷人，我们与他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当他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能置身度外。”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求保罗说让我们也能够奉献，你看见这是何等的美的情景。而腓立比的教会是其中的一个教会，所以你看见腓立比教会它有很多很美的这一些的点，并且它从头一天到了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不仅仅自己亲自的传扬福音，他们在金钱上面，我们还是延续着刚刚所说的，他们在金钱的方面，你会发现就能够证明他们在福音事工上，他们的金钱不仅证明的他们与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们是彼此合一的，他们的金钱更是一直不断用在福音的工作的上面，用在这些传扬福音的传道人们的身上。像腓立比书第四章15节到16节就是如此说的了，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当保罗离开了马其顿省，到了亚该亚省的时候，保罗的这一些的经济上面的需要，只有腓立比的教会一直不断的在供应他。甚至于当他还没有离开马其顿，还在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也是马其顿省的一部分，他还在帖撒罗尼迦，那是当他离开了腓立比之后接着的下一站，他就到了帖撒罗尼迦去了啊。所以呢，相隔没有多久，这一群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们的教会建立没有多久，但是他们的传道人被迫离开了，当然被迫离开的可能只有保罗和希拉，提摩太和路加可能留在了当地继续来服侍他们，但是呢，毫无疑问的，他们挂念到保罗和希拉，特别两个人身上才刚刚带着这么重的伤，他们不得不离开了腓立比，前往了帖撒罗尼迦。但是呢，当他们知道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就一次两次的打发人送了钱到帖撒罗尼迦去，帮助保罗和希拉，让他们可以在帖撒罗尼迦能够有生活上面的费用，他们的从事福音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而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停留的时间可能很短。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保罗一连3个安息日进到帖撒罗尼迦会堂里面，向他们传福音，与这些犹太人来辩论，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呢，保罗就又被赶离开帖撒罗尼迦了。虽然我们不确定保罗到底在帖撒罗尼迦停留多久，如果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的话，你会发现恐怕只有15天到21天、22天的这么一个日子，十几二十天的里面，腓立比的教会就一连一次两次的打发人送钱去来供给他的需用，你看见他们心中对于这一个传福音给他的他们的这一个传道人，他们心中的挂念，他们对他的支持。不单如此，当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他前往庇利亚，然后前往了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了。 《使徒行传》15章记载了保罗在哥林多城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那里说到他与百基拉和雅居拉就一同的支帐篷啊，他只有在安息日的时候才能够进到会堂的里面向犹太人来传福音，其他的六天他都必须亲手的去支帐篷来养活自己。为什么？因为经济来源已经没有了，安提阿离这里太遥远了，腓立比可能都已经有一段的距离了。总之保罗的生活上面的需要已经有了缺乏了，连我们这些传道人都有可能会经历到缺乏的时候，所以保罗不得已只好去做一件事情，他只好去支帐篷。我们今天常常滥用这一句话，我们常常听见一些人说，我今天是支帐篷来传道的。不好意思，没有支帐篷传道这一件事情，要传道你就全心全意的去传道啊，代职侍奉就代职侍奉，不要用支帐篷传道这一个词啊。保罗支帐篷是不得已的，如果可以他会尽一切的力量全心全意的来传扬福音。所以呢，使徒行传十八章就说到，当他与这个希拉把与这个百基拉和雅居拉一同的生活，一同的支帐篷，然后只有在安息日才来传道。可是因着提摩太和希拉从马其顿来了，局面就有了改变。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五节说，当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呢，保罗味道迫切啊，味道迫切就跟那些犹太人他们辩论，把向他们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的和本翻译为味道迫切的这句话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而且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更恰当的翻译。好像现代中文译本在这里是这样翻译的，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到的时候，保罗就用全部的时间来传讲信息。之前他不能够用全部的时间来传道，之前他只有安息日那一天可以传道，其他六天他必须要赚钱，他必须要亲手做工养活自己，然后只有到安息日他必须安息了，他也才有可能去传扬福音。可当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局面开始有了改变，保罗就把所有时间就专心的投入到传道的里面去。为什么？因为希拉和提摩太带来了马其顿那里的教会给保罗的金钱上面的供应，所以保罗不再需要去用支帐篷来赚取生活的费用，他已经有了从马其顿教会来的这些的资金，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让他可以全部的时间，让他可以用全副的精神投入到传扬福音的工作的里面。这一点你可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看到，当保罗后来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回忆起他在他们当中的情景，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那就是哥林多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四节所描写的情景。我在你们那里有缺乏的，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保罗在别的地方说，我都亲手的做工，我这一双手不仅供应我自己的需要，也供应了我的同工们的需要。所以当哥林多在这哥林多城里面，当他出现了缺乏的时候，他由于可能跟哥林多教会从一开始就有某一种的紧张关系，我们看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存在啊，一直存在到了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这种紧张关系才缓和了，所以呢他才终于愿意再一次的来到哥林多，不然的话他一直迟迟的没有回到哥林多去啊，原因因为他们之间有了这种紧张关系的缘故。所以当他们有这种紧张关系的时候，他虽然有缺乏，他却不接受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们给他的金钱的奉献，他宁可亲手的做工，一直等到提摩太和希拉从马其顿来，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说，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很可能所指的就是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五节所记载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这是腓立比教会再一次的证明了他们对于保罗的关怀，他们对于福音的参与，他们从头一天开始就成为传扬福音的伙伴，与保罗一同为福音来效力。最后到了腓立比书这一卷书也是如此。腓立比书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一封收据，是保罗收到了腓立比教会派人送给他的一笔的资金，而且可能是相当大的一笔资金，送到了监牢的里面给保罗了。保罗写了这封信，回头告诉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送来的钱我已经收到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封信是一张收据，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封信是一封谢函。谢谢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对我保罗的关怀，对我提供我这一些物质上面的这一些的需要。但是这一封信从头至尾没有一个谢字。格伦费说这是一封没啥感谢味道的一封感谢的信。你读不到感谢的词语，但我们会在主日信息的里面，我们要与弟兄姊妹来谈这一个点。那从这里你看见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八节，保罗就这么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以巴佛提是腓立比教会派出来的代表，负责把这一笔款子送到了罗马去给保罗的。所以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是腓立比的教会，你会发现何等美，何等能够让保罗得着安慰得着激励的一个教会。我们看完了腓立比教会，我想回头给弟兄姊妹们谈谈腓立比城。我们会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来看到腓立比这一座城市它的一些的特点，影响了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城里面的遭遇，也影响了保罗写下来的这一封腓立比书。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二节记载了保罗踏足于腓立比，这里也这样子说于是从安菲波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我们和本翻译为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或者你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是马其顿第一区的一个城市。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马其顿省分成四区，而腓立比就在第一区啊。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翻译，但我想不是很要紧的，无论你怎样的去理解它。第二，这个地方说到这也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啊，罗马的住房城。住房城这个词，我们的中文圣经就是把它理解为好像有军队住房在这里而已。但是呢，你看见它的希腊文读音读作 colonia， colonia 这个字后来英文的殖民地就从这个字而来。所以呢，中文的新译本把这个住房城就把它翻译为叫殖民地，而吕正中译本把这个 colonia 就把它翻译为叫退伍兵城。这是一个特别为了安置退伍军人而建立起来的一座城市。他们建立起了腓立比城，就为了要把一些罗马军队里面退役的军人，当然有一些的战争的历史背景，你可以去看注释书的说明啊，那我们就略过这个细节了。他们因为有一些战争结束了，有一些的这些军人要解甲归田了，结果呢他们就只好安置设立了一些的这一种所谓的这个叫殖民地或者叫住房城的， 把这些退伍军人呢就集中的安置在这些城里面，菲利比就是其中的一个城市。而这种的殖民地或者这种住房城呢就有着一些的特权。菲利比这一座城的全名叫尤留雅古士都菲利比殖民地啊，这是在一个一个拉丁文的一个文献的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它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权呢？最起码它有三个特权。第一个特权，他们可以有自治，他们不需要由罗马帝国呢来安排他们的官员各方面的啊，他们这是等于是一个自治区，甚至有一点像特区的这种情景啊。第二，他们可以不用向罗马帝国来进贡纳税，他们所有的税收都可以用在这一座城里面，而不需要上缴国库啊。他们可以留把所有的税收到的税金呢都留在城里面。第三，他们免受他们可以受到了整个的意大利的法律的管辖，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呢可以通用在这里。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啊，有一些罗马帝国的法律呢不能够来在这里来吃。那另外还有一个点，这一座城里面的人一生下来他们就一定是罗马公民啊，因为他们的祖辈父辈的缘故，所以他们的后代都是罗马公民的。这些是这一座城里面的一个特点，所以你看见他有这些的背景。然后到了下面，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当他们看见了保罗和希拉，要把保罗希拉捉拿起来送到官府去的时候，他们口中叫嚷的一句话是说，这些人是犹太人，竟然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那一些的规矩。这一座城你可以听得出一件事情，他们以作为罗马人为傲啊，他们以一个我们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我们是罗马人，我们有我们的尊严，我们有我们的声望，我们这一座城是很特别的，有很大的特权的一座城，而这一些外来的犹太人他们竟然在这里骚扰我们。你看到这里有着罗马帝国的罗马公民身份的这种引以为傲的这个特征。而回到了腓立比书的里面，你会发现腓立比书的里面有三个字很特别啊，这三个字透露出了这一座城市的一个特点。第一个词是在第四章的十五节，保罗称他的读者们为腓立比人。而这里所用的腓立比人这个词跟一般的用来形容腓立比人的希腊文不一样，他用的是直接从拉丁文把拉丁文的音用希腊文来表达而已，所以呢背后引勾起了他们那一种拉丁背景，他们是罗马帝国罗马公民的这一种的背景。第二个，在第一章二十七节，我们刚刚读过了这一节经文，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里提到了他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知道保罗书信的里面经常讲到行事为人，也经常讲到他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与某一件事情相称，应当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应当与所蒙的招恩招相称，应当与那位招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相称。我们和本把它翻译为应该对得起主等等的，这些都是同样的用词。但是呢，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的行事为人却是个很特别的一个词语，跟别的地方所用的翻译为行事为人的字呢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编的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里面的一个部分啊。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行事为人这个四个字中文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八次，有六次都是使用了第一个字叫 peripateo， 这个字的编号是4043的这个字，但是有两次用的是4176的这个字，这个字的读音读作 polytuomai 啊 polytuomai 在新约圣经的里面总共只有出现两次，一个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 27节，另外一个是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也是出自保罗的口中。保罗在为自己来申辩的时候，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这里他用了 politeuomai 这个字，所以只有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另外一个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他才使用 politeuomai。 在其他的地方，你看见保罗都使用另外一个字，叫 peripateo。 peripateo 这个字字面的意思就是到处走来走去的意思啊，就是走路，或者你可以说你是散步吧，啊，你每天围着社区在那边散步，这个 peripateo Patel 就在周围走一圈，在周围走来走去的意思，那么就用来象征着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行为举止，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好像我们在地上，我们在走路一样。但是呢，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用的却是 politeuomai 这个字。 politeuomai 这个字呢，你会发现它在圣经的里面出现的就是这个，而这个字在一个字典的里面给这个词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履行你作为公民的责任。 politeuomai 这个字的意思是履行你作为公民的责任，因为这个字 politeuomai 是从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名词来的 polis， polis 也成为今天英文的里面很多的城市的名字， Minneapolis啊，那里那个最后的 polis 就是这个希腊文而来，而 poli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城市的意思。可是这个字你不能够用城市来理解它，你要用希腊文化的背景来理解它，因为在希腊的时代，你会发现希腊这个帝国最早的时候都是有属于一种叫城邦政治的，他们都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都是独立的啊，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类似一个国家一样的。所以呢 polis 这个字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它甚至于可以成为有国家的意义在里面。而 politeuomai 这个动词呢，就变有着，就具有着说，扮演着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角色，或者履行了这个作为公民的责任。好，这是这个字它的用法啊。另外呢，在第三章二十节，第三章二十节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眼。第三章二十节，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显现。”啊，这里讲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里的国民这个字呢，用的是 politeuma，politeuma 跟刚刚的 politeuomai。都是同样来自 polis 这一个名词的，而 politeuma 在字典的里面给它的定义是经常指着寄居在一起的侨民。你留意了，它是一群的侨民，或者是被重新安置的退伍军人。啊，你留意跟腓立比教会、腓立比城的背景的有关的了。所以有人把这一句话这样子的翻译说，我们的本国是在天上，在地上我们是聚居的天上公民。或者有另外一个学者，他翻译了一本圣经呢，就把这一句话翻我们中文圣经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那他把它翻译为我们是天国的侨民。我们是天国的侨民，就好像我们这一些人，我们来到了美国，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拿了美国的身份，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入了美国籍了，但是呢，我们仍然，我们在这里还是以我们自己的祖国，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常常会想念在祖国的一切，我们也仍然以我们是一群的侨民为荣，我们会有这种住在侨居地，我们仍然关心着我们自己的家乡，关心着那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因为我们是侨民。所以呢，所谓的侨民是一群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呢，却属于他原来的那个国家的这样一群人。 而这一卷书的里面，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一次又一次的用了这一些的词语。所以呢，我想这一些的词语的使用，一方面来说跟腓立比以城的背景有关联，因为这一座城它是一个殖民地，它是安置退伍军人的一个城市，它呢有了这一种背景，它呢以作为罗马的公民为荣。而腓立比的基督徒们，他们虽然生活在腓立比城的里面，不管他们是不是罗马公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因为有一些人不是这些退伍军人的，他们可能就不一定是罗马的公民的。但是你会发现，无论他们是不是罗马公民，但是只要他们是信的主耶稣基督了，他们就属于另外一个国家。他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侨民而已，腓立比城只不过是他们的侨居地而已。正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San Jose， 或者对我来说 Los Angeles， 只不过是我们的侨居地而已。这里不是我们的家，这里不是我的祖国，我有另外一个家乡，我有另外一个祖国，甚至于不是在台湾，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是在天上的。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或者说我们是天国的侨民，我们寄居在这里，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做客旅做寄居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回家，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祖国去。所以我个人觉得腓立比书这一卷书在讲什么呢？这一卷书当然还有一些的背景我就不多谈了，弟兄姊妹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一卷书里面的内容了。腓立比书这一卷书，我个人认为你如果要给它一个主题的话，那就是天国侨民的生活，那就是第一章二十七节已经把腓立比书的主题给我们讲述出来。腓立比书的主题在第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或者说只要你们活出了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因为基督的福音是天国的特征，你们是天国的国民，在你们的生命的里面就应该流露出天国的特征来。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特征，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风俗，我们有我们的习惯，我们有我们独特的穿着。从这些的东西，人可以看出我们是一群什么样子的人，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程度等等的，往往就可以从我们的行为举止的里面，人细心一点的看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而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属于天国的特征，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的，是我们在我们的侨居地，这些跟我们不同国家的人，他们可能在这里，这是他们的本土，这里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只属于这里，他们不属于天国的，这就是他们在的家了，可是这不是我们的家。可这一群人却可以从我们这一些侨民，或者说从以他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在这一座城里面，我们只不过是客旅，我们只不过是寄居的，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外来的人而已。可是人要看我们这些外来的人我们的表现如何，人整天的盯着我们，要挑我们的毛病，像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城里面的遭遇一样，同样的，腓立比的教会当他们建立起来了之后，他们也成为天国在地上的一群的侨民，他们侨居在这个以罗马公民身份为荣的城市的里面。相对之下的，他们以自己的公民身份为荣，而你们呢？你们这些天国的侨民呢？你们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人会敌视你们， 人会到处的挑你们的毛病，人会逼迫你们，人会伤害你们，人甚至可能把你们驱逐出去，人甚至可能把你们的性命给夺走了。但是你们的行为举止能不能把你们的祖国给表现出来？人能不能从你的身上看见的天国的特质？而天国的特质，保罗在这里就用基督的福音来表达了。福音所代表的就天国的特质都能够在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里面向我们彰显。福音绝对不只是叫我们可以信耶稣就可以得救，这当然是福音，但是福音是包括了我们得救怎么样得救，以及包括我们得救了之后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一生应该都是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彰显。刚刚我说过了，这里用一个词叫做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什么叫相称？相称这个词在中文圣经有不同的翻译，有的时候翻译为对得起，像我说的有些地方把它翻译叫对得起主，有些地方翻译为叫相称，有的地方叫做配合或者等等的这些的用词啊。这个词是这样子的来的，这个词跟一个动词有关联，那个动词的意思就是拉啊，用力拉的意思。那为什么会跟这个动词有关呢？因为这个名词啊，这个相称这个动词呢，它原来它的背后它是这样，是出自于天平的这种情形啊。我们知道天平啊，它有一个支柱的支杆，然后呢有一个横杆，横杆的两端有着秤盘，一边是放砝码，另外一边是你要称的东西啊，而这两边都有某一种重量，这个都往下的拉力，是不是都有一个拉力往下拉，所以呢这个字跟拉这个词是有关联的。那你就会发现这两边什么时候可以平衡呢？就在两边的重量一样的时候。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在我们的天平上面一边放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另外一边放的是什么呢？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用的是基督的福音，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是我们蒙召的恩，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用的是那一位召我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或者有另外一个就哥罗西书用的是叫我们可以对得起主。你会发现另外一边的分量实在太沉重了，是不是？福音、神、恩召、主，我们的行事为人，这一边好像分量却是那样子的轻，难怪这个天平老是翘往另外一头。我们需要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能够与对面的那一个能够相称，能够配合，能够符合，或者能够对得起。这是这里保罗所要给腓立比教会所要传讲出来的信息。你们的行事为人，你们的公民的身份，你们的天国公民的身份，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彰显出来，就彰显在这一群以罗马帝国公民为荣的腓立比人的当中。虽然你们面对着逼迫，虽然你们面对着这一些人的敌视，因为主耶稣早就说过了，你们若属这个世界，世界必爱属他自己的人，但就因为你们不属这个世界的缘故，所以世人要恨你们，要逼迫你们啊。因此这一卷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跟他们当时的处境有关的，就是你们就更需要彼此的和睦，要彼此的合一。你们面对来自外面的压力，来自外面的逼迫了，而你们在内部就不应该有任何的不和谐的地方，应该要为着天国的缘故彼此的和睦同有一样的心智，有为着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站立得稳。这是这一整卷书所要向我们传讲的信息。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用这一点时间把 腓立比书这一卷书的一些的背景，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介绍。我们明天会从第一章开始，挑选几段经文，由于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不会每一段都讲，我们会把重点更多放在第一章啊，然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各挑一段来讲解就好了。那我如果弟兄姊妹们愿意的话，我盼望你今天晚上回去，你能够先把腓立比书再好好的读过啊，最少读一遍。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多读几遍，盼望我们先好好的读这一卷书，能够熟读了它，当我们明天再来的时候，我们盼望借着一点点的讲解可以帮助我们呢，更深的明白这一卷书所要向我们传讲的信息。我上一周在这附近的一个教会的退休会，我讲了雅各生平啊，今天有弟兄姊妹们他们从别的教会来了，他就跟我说，上一周他们回去了之后，有一个他们的这个侄儿侄女的反应是说，听我讲完雅各生平之后，很想回去好好读创世纪。我觉得这我就成功了啊，我盼望的是，当你听完了，你会回到圣经的本身。你能够好好自己再去读圣经，仰望神，借着圣灵亲自的，当我们在打开圣经的时候，神借着圣灵把他的话语照亮解明，也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神可以使用圣经的话语再直接的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有这三天的时间，我们要有这几个小时一同的来查考，一同的来默想腓立比书这一卷书。我们求我们的神使用这一卷宝贵而甜美的书信，能够让我们生活在21世纪，生活在北加这个繁忙压力如此沉重的社会的里面，我们能够仍然从这一卷书的里面，我们得着激励，得着帮助，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过着虽然在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的生活，让我们这些在世上为客旅为寄居的，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的里面，如同明光照耀一样，将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彰显出来，好叫你的名可以因着我们的缘故得着荣耀。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